那在过去的两个主日里面，我们都是在思想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7到14节，我们都叫做认识基督训练。那我们已经思想了两个主题，一个叫做认识基督的代价，为要得到基督，我们必须把万事当作粪土；为要得到基督，我们必须丢弃万事。那我们第二个主题是讲认识耶稣的死与复活。我们说基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中心。我们不仅仅要明白耶稣为什么死，耶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，更是要在生活中，在我们今生，我们就要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效法基督的死，而且在今生就可以经历那个基督死与复活的大能。那我们给大家指出了几个途径，怎么来经历那个基督的复活的大能，怎么来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效法耶稣的死。那一个就是像罪死，像义活。像世界死为主活，那很简单，但它却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去做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这是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能够停留在那个理性的层面，就你听到或者你读圣经，你知道了很多知识，而且你应该从理性的层面上升到你的意志情感，所以我们的心应该来爱慕主耶稣基督。就是讲到你的情感问题，说你的心渴慕什么，渴慕主。那上次讲完到有一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急切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，其实就是世界的末日。那世界的末日是很可怕的。那为什么基督徒却要那个盼望快快的来到呢？那我们当然知道末世论在系统神学里面是很重要的分支，而且有很多的内容。那这里我们不是要去讲整个的末世论，那么这里我们主要是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我们是否真的是爱主耶稣。如果你真的爱主耶稣的话，那你当然希望快快的见到主耶稣，你当然盼望主耶稣基督快来。如果你不爱主耶稣，那你当然就不关心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，甚至你还可能还希望主耶稣不要再来，因为主耶稣再来的话，他会打乱你人生的计划，他会影响你对这个事件的追求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比如说那我们就看不见主耶稣，那我们怎么爱他呢？因为我们爱的对象通常都是看得见的，就在我们眼前，但是主耶稣现在却在天上，在天父上帝的右边，那我们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主耶稣呢？基督信仰是很实际的，绝对不是空洞的理论，主耶稣已经告诉了我们怎样爱他。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21节，他就讲，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是很清楚的，你爱主耶稣，你就遵守主耶稣的命令，遵守主耶稣的教导。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，它必须是经历性的，就你要去经历耶稣，你不仅是有死里复活的盼望，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关键就是看你怎么活，你能不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以致你可以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。每一段圣经是彼得前书1章5到9节，是彼得写给当时受逼迫，但是在逼迫中却有盼望的基督徒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如同，将你们的信心去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尽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，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早期的基督徒，他们因为主耶稣，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，而且逼迫很厉害，所以他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快快来。我们现在特别在北美的基督徒，外面没有逼迫，于是我们就追求世界，要多得世界，从这个世界上多得好处。 那事件的原则是什么？事件原则是交换的原则。你从这个事件得到好处，这个事件就要求你付出。所以你要算一算，你为这个事件付出的时候，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？结束的话，应该常常作为我们的警戒。能够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那你如今是不是像早期的幸福一样，在百般的试炼中呢？或疾病，或失业，甚至或失恋，你的信心是否正在被试炼呢？你能够继续爱耶稣吗？你能够因信耶稣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吗？那有一个简单的力量，那我们看到真的是改变很奇妙。他身体也很软弱，常常困扰他，他也盼望神能够医治他，但现在他必须忍耐，他的信心在经历试炼。但是他身边的人，特别我们团契国团契弟兄姐妹，看见他的信心在成长，他心中有了盼望，对神对人充满感恩，而且也有机会就向人做见证。他就告诉我，他这个神是真的。那他的话很简单，他就常常说这个神是真的。那他的经历也很真实，他知道他现在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的，而且只有这位神是真神。这带给他心中盼望，带给他生命中的喜乐，带给他那个力量去面对他生活中，特别是他身体软弱。那当然我们知道他还没有完全。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没有完全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简短读了12-14节就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到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如果说保罗还没有完全，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已经完全。如果使徒保罗都说他还没有得着，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已经得着。不过你要明白，使徒保罗这里说的他得到什么，这是讲的那个认识基督的奖赏。那这是我们下个主题的那个下个主日的讲题。在这里我先让大家明白一个事情，就使徒保罗说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这里的得着一定不是说得救，他不是在讲他信耶稣得救没有。使徒保罗对他自己得救是有确据的，有把握的，他相信他已经得救了，他知道他已经得救了，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。因为在那个第九节他就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我们已经讲这个得以在他里面是已经一次性的，从整体的角度一次完成的事情，不是有自己因行义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下一个主日我们才会来思想，您使徒保罗这里说的要得什么，或者说要来思想他还没有得到什么。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是使徒保罗他怎样认识基督的，就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应该存的一个态度，就是说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。正常的情景应该是怎么样的？那就是保罗这里说的，应该是不以为已经得着，应该是不以为已经完全，应该是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。那下面我会跟大家分享四点。第一点就讲到认识基督是我们一生的事，甚至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事。第二点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逐渐长进的，是没有止境的。第三，我们会思想如何忘记过去，忘记什么。第四，我们是怎样努力面前。那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其实就好像一个婴孩重生一样，他里面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就开始成长。那这个成长是一生之久。如果用那个另外一个比喻，你说信仰就好像一条旅程一样，就是那个本约翰写的那个天路历程，有起点有终点，但更重要的是连接起点和终点的这个过程。我们的余生就是在走这条天路历程， 那当然感谢整个主耶稣同行，也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走。那我们这一生，我们这一路所经历各样的事情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应该成为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就大家应该背下来，这件事情很重要的，我们也反复提到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那这些经文，如果你简单的可以这样理解，你认为我们认识了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得到了永生。但是其实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些经文更进一步讲啊，他是这样讲的，就对独一真神和他所差来耶稣基督的认识，这个认识本身就是永生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怎么可能停留在一个地步？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你怎么可以满足浅尝辄止呢？因为认识耶稣就是永生，神是无限的，即使穷尽我们一生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。在永生里面，我们将来与耶稣基督与神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可能也不完全的。因为神是无限的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神的一切知识和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那唐崇荣牧师曾经回答一个人的问题，就有人问他，这个天堂是不是很无聊？那唐崇荣牧师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听他回答，他就说，说你在天堂你不需要干活，但是你不会觉得很boring。那你在天堂干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天堂是观看神的荣耀，你与神、与耶稣是面对面，面对面干什么？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是，我们是在观看神的荣耀。那神的荣耀是无限的，所以你一定会百看不厌的。那他这样形容的，说当我们观看神的荣耀的时候，哇，你就会很惊讶，然后你就马上觉得神的荣耀很伟大，神的荣耀那个很丰盛，所以你马上就俯伏在神面前，就开始敬拜他。那敬拜以后呀，你又抬头看神的荣耀，那你会发现你有新的看见，你发现你有那个新的发现是，然后你又俯伏在神面前又敬拜他。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那里描写的在神宝座前的敬拜。而且他每一次的看的时候，你是有新的看见，神的荣耀是无限的。那这样来说，其实你在那里看到，你就不会过问。那当然，我想那个实际的情景可能比唐崇荣牧师所描述的更加引人入胜。不过，这里希望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你应该有一个意识认识，耶稣基督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耶稣基督更不像我们想象的肤浅。值得也配得我们一生去追求，坚定的认识他。可见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太简单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太肤浅。你可能说你每个星期天在那听我讲道，你发现我每个星期讲的道可能也是差不多似的。那我就盼望我对耶稣的认识能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，以致我所传扬的耶稣不是简单的，不是肤浅的，而是丰盛的主。但我更盼望你自己，你对耶稣应该有深深的那种渴慕，不你渴慕更认识他，渴慕更加像他。其实诗人就有这样的愿望，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他就讲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。求什么呢？这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观看神的荣耀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并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所以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的事，甚至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事。其实我们每个人，特别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都是有追求的人，都想做大事，所以都想做很多的事情。那我劝你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就是认识耶稣基督。认识耶稣成为你人生的中心，成为你人生的目标。那不管你做什么，也不管你经历多少的事情， 都是为了这个目标，就是让你认识耶稣。其实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耶稣就是他的全部，耶稣就是他的所有。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其实都是捕风捉影，转眼成空。但是认识耶稣可以成为我们永远的福乐。所以保罗他就说，他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看到保罗他一生也做一件，他做很多事，但是这件事情有一个中心，就是让他认识耶稣，得到耶稣。他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这个奖赏。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，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完，善始善终，不仅你今生无憾，而且你是，这是你永远的福分。那有人说，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叫摩根呢，是那个很对圣经的解释是非常著名的解经王子，被称为。那有人给他有一个称号，叫做一生只读一本书。就这个人虽然他很饱学，但是他不就有一个称号，就是其实他是只读一本书的人，就他只读圣经，其实他学问非常的渊博，但是他读所有的书啊，就是为了让他明白圣经。所以他对所有书的理解，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他都是透过圣经去看的。所以他就成为那个解经王子。其实你在世上，我每天都会做很多的事，但我就盼望你对人生，你的人生一个焦点，一个目标，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为了让你来认识耶稣，让认识耶稣成为你人生唯一的一件事情。当然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逐渐长进的，而且是永无止境的。人其实很容易犯那个急进的毛病。那特别我们这种生活的那个快餐文化的西方，你什么事情你都想一蹴而就，不愿意等待，不能够忍耐。其实中国现在也是同样的情景，这人，比如实际情况真的是中国的步骤、中国的节奏步伐比在这边要快。那表现出来人其实就很浮躁，都想一举成名，都想一夜就暴富。那在属灵的事情上，人也容易犯同样的问题，就想一下就明白，或者一下就全都知道事。但其实你属灵的事情是没有捷径的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逐渐长进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求自己脚踏实地的，应该安安静静的、安心的来追求认识耶稣。对我们自己是这样，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够拔苗助长，一定是一步一步的来认识耶稣。以弗所书第4章21到24节这样讲。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那你脱去旧人，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经历里面也是渐渐的脱去的，你穿上新人，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而圣洁，但是这个真理的仁义而圣洁，如果要在你的生活中间表现出来，要在你的生命里面看得见这个真理的仁义而圣洁的话，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。格罗西书第3章第10节讲到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更新就是要把我们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给拿走。带之以新人的性情，带之以新人的行为，那就是先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接下来才是我们的言语行为。那你在这个更新，渐渐更新，那有一个目标的，这里有一个榜样的，有一个参照物的，就是主耶稣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所以主耶稣的成为是我们的标本一样，是我们的榜样，也是我们的目标。那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要像耶稣那样说话，要像耶稣那样待人接物，那这个一定不是一天两天，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去操练，甚至有时候是强迫自己。你能不能够每天提醒自己不要说谎话？可是你每次说了，每次发现自己说谎话的，你就给自己一个教训，给自己一个提醒，让自己不要再说谎话。你能不能够每天提醒自己不要发脾气？你每次发脾气的时候，你给自己一个提醒，让我下次不要发脾气。你能不能够每天提醒自己要远离试探， 拒绝罪恶。就是说，人的一生，你如果每天早上你从开，从你睁开眼睛到你晚上闭上眼睛睡觉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这一天遇到多少的试探，你有多少次得胜了，有多少次被这个试探胜过了，你知道你犯罪得罪谁？这是那个负面的。更积极的，你能不能够每天提醒自己要坚持读圣经？我就把读圣经放在第一位，而且把读到神的话就用在你当天的生活中间。你每天提醒自己要多祷告，不要靠自己的聪明。你每天也提醒自己，见到人了，你就想跟人传福音。你也每天提醒自己，见到有需要的人，你就怜悯他，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，与人那个分享神所给你的恩典。其实，当我们这样从一件小事上，从你所有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上，你持之以恒的去追求、去操练。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你的言语、行为、你的心思念就会慢慢的被改变。这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。而且这个过程呢，是没有止境的，在你这一生不会完的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学无止境。学习最大的敌人是骄傲自满。骄傲自满是一种灵性的罪。如果我们有骄傲自满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很难成长，就不会健康。加太书第六章第三节他说：“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”很多时候，其实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很肤浅、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却以为已经认识了，认为已经知道了，这个叫做自欺了。人若无有。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。那在启示里面，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的一个责备，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常常应该引以为戒的。启示第三章15-19节，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的责备，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主。”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出身的。这老底嘉教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骄傲自满。他说：“我已经富足，我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”那自然他对耶稣的认识就不会去追求，那自然他就变成不冷不热。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？实际情况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出身。所以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那个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你要悔改，求主帮助我们心里面时常火热，不停的追求认识耶稣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大学？大学的开篇，我不说你没上过大学，我说的儒家经典《大学》。大学开篇说的是大学之道。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止于至善这句话其实很多人知道，但是也是出自大学的，而且一开篇就是这样的：止于至善。说很可惜啊，说我们的祖先，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不知道那个至善的神。他把至善当成一个概念，一个抽象的概念。但在圣经里面讲的只有神是善的，而且神的本体就是善。那止于至善就是止于神。这很可惜，就我们祖先不认识神，不认识这个至善的神，所以就以人的道代替神的道。虽然有那个止于至善的崇高追求，但是你如果你不真实那个至善到底在哪里，所以你其实你不知道到底要止于何处，那其实无形中间就变成骄傲自满。如果你顺利，你骄傲自满；如果你不顺利，你就。自然自然，任天由人。那只有当我们认识这位至善的神，而且相信这位良善的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对耶稣的认识、对神的认识就会逐渐长进。因为他是至善的，是善的本体，值得你怎么去追求，你也不可能崇敬他的。在那个以弗所书第4章10-11节讲到那个教会的功能，这个教会的运作者。神给教会的恩典的时候，他这样讲： 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在这里啊，也可以看到，这基督徒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成长。成长了一个什么？成长的像基督那样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而且是一起成长的。让我们那个在耶稣的身上同归于一。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，神赐下来恩典，在教会里面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、教师，感谢神的恩典。就让我做你们的牧师和教师，那你们是蒙召做圣徒，你们是圣徒。我们牧师、先知、教师这些责任是什么？是要成全圣徒。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成全你们，成全你们干什么？使你们能够各尽其职。在教会里面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每个人发挥你们应该发挥的功能，应该发挥你们的那个作用。你就这个教会，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，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合一，一同认识神的儿子，一同长大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我们现在就在一起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在被神建造的过程中，所以你追求认识基督，应该成为你一生的事，唯一的事，甚至。你对耶稣的认识是逐渐长进的，是没有止境的。在这个过程中间呢，那保罗就提到下一步得怎么做到底。我们就应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是讲的认识耶稣应该有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态度，或者应该有的一个形式，一个过程。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那忘记是什么意思？那人很特别，这有的事情我们会忘记。真的想不起来，但是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可能忘记的，这些事情会在我们的脑海中不停地出现，而且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心情，影响我们现在的行事为人。所以圣经里面说忘记，不是说真的把过去的经历从你脑海中给洗去，就跟那个底片一样，全部一下一抹就没了。那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忘记，而且人的大脑也不是那样工作的，除了你的大脑出问题，就那一下。一片空白，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通常正常的时候，我们讲忘记，不是说让那个记忆被抹掉，而是说什么？而是说你不让过去的经历成为你的难处，成为你的重担，以致你现在不能够继续向前。所以人说那个忘记，其实它是跟那个记住是那个反义词，纪念。圣经里面有纪念、记住这个字。圣经里面讲的记住、纪念。他不仅仅说你想起某一件事情，非常猛个人，更重要的是说想起这件事情，想起这个人，他被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？他一定是有后果的，这样要么就是好的后果，要么就坏的后果。好的后果可能是你从神那里得到奖赏，坏的后果就是神肯定要追究你的责任。那比如举个简单例子，在那个先知以利亚，他到一个寡妇那里去。住在一个寡妇家里，神让那个寡妇供应他。最后没想到，那个寡妇她的那个儿子就生病，甚至病了就要死了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妇人就对以利亚说：“说神人啊，我与你何干？就神人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说你进到我这里来，就你现在到我这里住，在我这住，他说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了。那这个妇人看到儿子死了，他就以为是这个先知到他家里住。”然后神因为这个先知的缘故，就想起了他的罪，那也是让他的儿子死。那你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纪念呢，它是有个结果的。神如果纪念你的罪，他就会追讨你的罪，你就会因为你的罪付出代价，接受刑罚。那如果神纪念你，因着他的名的缘故做的好事，做的善事，你将来就会从神来得到奖赏。说这个纪念或者这个忘记，它不仅仅是说你记住这个事实。那是那个后果，那你忘记什么？忘记就是让那个过去不再成为你现在的难处，你自己可以往前面走。那神赦免我们，神在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，就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就是说以后他不会追讨你的罪的，你不会被定罪的，你将来是在永生里面与神永远同在的。 就叫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那我们忘记过去也是这样的，这里是在被过去所缠住，不再被过去所捆住。那忘记背后，那到底忘记什么东西呢？那如果根据上文的话，根据上文使徒保罗这里讲的背后，很可能就是指他过去那些从肉体来的优越感和好行为。其实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来讲的。可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称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。所以保罗他一定没有忘记，因为他说了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在他脑子里面，但是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拦住他，已经不再他的捆绑，已经不再他的重担。这些当时人看为宝贵，保罗也曾经引以为自豪的东西，现在使徒保罗在把他们给忘记，不让这些事情拦阻他们认识耶稣，就是用保罗的话，他把这些东西给丢弃，那个叫做忘记过去，不再被他拦阻，不再让过去成为一个包袱，他把它丢掉，继续往前，来认识耶稣。那其实回想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信耶稣以前呢，我们可能也都有引以为豪的东西，有很多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。别人可能说我们是一个好人，我们可能成绩很好，读书很好，我们在工作上可能有很好的表现，有很好的成绩，这些东西都已经是过去的，那我们应该忘记。特别是如果这些东西拦住了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，那我们就要把它丢弃，甚至在人面前你提都不要提，这个叫做忘记过去。其实我也是也在学习勉励自己，就是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，怎么能够更加直接的让人明白福音，而不要提自己过去怎么样。因为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你过去做了什么好事，或者你过去是个好人，你信耶稣是因为你明白了你是个罪人，而不是因为你是好人、好学生、成绩好，不是，而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是个罪人。昨晚上我们在查经，在查经班里面学习那一段经文也是，这个大家明白了，就世上人只有两种，都是罪人，但是罪人还分两种，一种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还有一种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如果你真的承认自己是罪人了，你就知道你需要耶稣。但是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，你就以为自己是好人、是义人，那你就不会信耶稣。其实，在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就是黑暗的。其实是在先发于掌声之中，但是从本性上看，从本质上看，其实我们所行的都是在黑暗中。虽然我们过去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犯了很多的罪，我们里面人性里面是败坏的，思想里面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，我们心中也没有爱，没有平安。顺利的时候、得意的时候，我们是骄傲自满；失败的时候、失意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怨天尤人、自怨自艾。嫉妒、苦毒，甚至仇恨在我们心中。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在耶稣里面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忘记过去，饶恕自己，接纳自己，你就可以往前走。那这次讲到使徒保罗说的忘记罪，他过去可能看为好的，人看为宝贵的，这个世界上也看为重要的。那还有一种可能呢，使徒保罗这里说的忘记背后，也可能是指他过去的罪，他过去所犯的罪，他不让他过去的罪拦阻他来认识耶稣。大家如果知道保罗的生平的，知道保罗信耶稣以前犯两大的罪，在人看来是大的，他自己也这样说的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七节，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辱骂人的。说保罗也没有忘记，他过去做事情还没有说忘记，但是啊，从记忆这个角度没有忘记，但是他没有让这些东西拦住他来认识耶稣。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 是以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，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说使徒保罗当他在回想的过去，因为不认识神，不认识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，当然他有那个后悔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他是认识到神的恩典格外的丰盛，即使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就让神也格外的怜悯了我，而且恩典还格外的丰盛，那他是有一个目的的，就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恩慈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做榜样。就像这样的一个人，神才可以拯救，而且神还给他这样的额外丰盛的恩典，那何况我们呢？但我不是说你比他好，而是说你应该也来知道神的恩典，来依靠神的恩典。你可以想一想，在你信耶稣以前，你有没有犯过让你刻骨铭心的罪，给你的身体、心理，甚至给你整个人，给你整个的人格，给你的性格，都带来很大的伤害。这些事情，让你始终不能够忘怀，你自己都不能够来经历神的恩典，不能够来经历神的饶恕，你只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你，因为那是你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，所以你不应该被过去的罪所捆绑。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你应该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像保罗说的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我相信这话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我佩服耶稣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所以你不要，你应该请为耶稣做见证，你不要怕别人说，哎呀，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也可以信耶稣得永生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跟你讲话，可能很没有，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你都是好人，你都要去信耶稣，但是我想也可能有跟保罗一样经历的，就是你自己不能饶恕你自己的，别人一看见你，你就可能知道别人在心里在议论你，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也可以信耶稣得永生。你不要怕，你只管起来为耶稣做见证，告诉这样对你说话的人，你也快来信耶稣吧，神的恩典是丰盛的，他赦免了我一切的罪，他也可以赦免你一切的罪。所以你不要罪能被过去的罪所捆绑，过去的罪不应该成为你继续向前走的一个重担，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，耶稣已经为你松开了那个绑，耶稣已经把你的罪犯已经接过去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第二节这样勉励我们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有很多每个人都是罪人，但是不同的人呢，可能是被不同的罪缠累在一起的，缠到缠住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思想，要去发现自己有没有被一些罪给缠住，或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缠住这样的一个网一样的，你自己出不来的，你越在里面挣扎，你可能被捆得越紧。那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。你应该放下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重新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到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们讲两个忘记过去，第一个是忘记过去那个我们以为好的，世人也看到好的，那时候其实真的不是好，应该把它看作粪土。第二个就是那个真的是忘记我们过去的罪，我们自己也看到不好的，甚至我们自己也想改变，但是改变不了，想脱离也脱离不了的，那应该也要忘记，就是让他不要成为你的男子，不再成为你的重大。那还有一个忘记过去，保罗这里肯定讲的就是讲了他过去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些得胜的经历，这个神记得他在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，神给他过去的一些特，在过去给他一些特别的恩典。那你会觉得这怎么也忘记呢？因为基督徒不是应该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吗？但是我们应该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 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过去，不能够只停留在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。你应该知道，神如果过去给你恩典，神在前面给你的恩典就更大。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，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好去领受神更多更大的恩典。那有时候我们看自己或者听弟兄姐妹讲见证也是，或者看我们的经历也是，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，但是当我们讲见证，当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还停留在我们受洗的时候为耶稣做的见证，除了那个见证就没有再讲的事了。那这个其实是不正常的，就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是停下来了，受洗后我们就没有再去追求，再没有继续去追求认识耶稣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没有长进。那也可能因为你没有继续认识耶稣，所以也没有经历到新的恩典，没有经历到神新的那个作为。过去的成功，过去的得胜，不应该成为我们认识耶稣的难点，你更不应该骄傲自满，就停留在那个地步，你觉得这已经够好了。那过去的那些神的恩典应该成为我们继续认识耶稣新的起点和激励。但是其实从人性的软弱来看呢，这是很困难的。人很容易满足，人很容易停下来。你可以看看那些参加奥运会的那些运动员，他们在他们得金牌之前，他们吃很多苦，流很多血，甚至流很多汗，在所不惜。但是一旦他们得到金牌以后呢，他们的目标就达到了，从此他们的运动生涯其实就开始走下坡，甚至他们整个人生就开始走下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。那其实在我们基督徒中也是很大的一个危险。那使徒保罗的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忘记过去。使徒保罗其实他得救的经历就非同寻常了。如果我们有使徒保罗那样非同寻常的得救经历，你可能一辈子都在讲，而且每次都讲到一个经历都讲不完。但你发现使徒保罗不是，他没停在那里。复活的主耶稣亲自向使徒保罗显现，这是他那个得救的经历。使徒保罗信主以后，其实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很多奇妙的经历，神也透过他行了很多大事。那个启示使徒行传19章那里说，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是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那个人的病就会好。就你把我这个西装拿回家，肯定就病就好了。使徒保罗就可以这样。那更多前书14章还讲，说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就更多教会其实有很多人是很多人说方言，但是其实保罗他说方言比他们所有人都多。保罗甚至还有那个被提到第三层天的经历。而且通过我们如果看保罗所做的事情，福音是透过他的地中海一带传开的，教会是透过保罗在罗马帝国四处建立起来的。那你，但是你看保罗给我们的一个生命，比如他这里说的，他都不以为他已经得着了，他都不以为他已经完全了，他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，他没有被了解过去的成功那些得胜跟男主，他就继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有一本书现在很流行的书，就是叫做《标杆人生》。那书名其实就是根据这些圣经来的。人生的标杆很重要。你可以想一下，你的人生是以什么为标杆的？我们过去可能就是你考大学，考大学的标杆。所以一旦考上大学，他人开始堕落，开始放纵，因为已经达到标杆了。现在很多运动员，特别跑步的，可能都以那个博尔特为那个标杆。以超越他为目标，甚至你想想，波尔特以什么为标杆呢？波尔特以为他是跑得最快的人，所以他是以周围的人为标杆的。所以你看他比赛的时候，他200米比赛，他是肥着看的，他看身边没人了，所以他就脚步就放慢了，因为别人都被他甩在后面了，他就放慢速度。所以很多人就问他为什么不竭力，不去破世界纪录？他以为只要超过对手赢得比赛就可以了，其实留点余地对他自己更有好处。其实使徒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，就是那个跑步，跑步那个比喻，那比喻人生那个属灵的经历。 就保罗在别的地方也用了这一个，也用了这个比喻，就是用跑步、用体育比赛来比喻我们这个十天的那个历程。更多前书第九章24到26节，保罗这样说：“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站在奖场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到奖赏。凡叫你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”保罗说他奔跑不是无定向的，无定向的就是你刚才的你刚打的目标，他是有一个方向的，他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。如果在属灵的这条路上，保罗要和他周围的人比啊，他可能就像博尔特那样，他觉得自己是最快的跑了，自己跑到最前面的，他可能就会放慢脚步，他可能就会骄傲自满，停止追求。但是保罗的标杆是耶稣基督，所以他没有回头看别人，他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。他没有看因为我身边的人怎么都跑起来慢，所以他就停下来。其实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啊，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的，你应该是对准耶稣的，你的标杆是耶稣。说那个约翰福音21章快结束的时候，就彼得耶稣跟那个让彼得来跟随他，那最后那个彼得看见约翰就问那个耶稣一个问题，说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呢？因为耶稣在之前已经把彼得的下场、彼得的结局已经告诉他了。他年轻的时候要随意走来走去，但是年老的时候要被人管住，就是告诉他他将来会怎么死，为主殉道。那这个时候彼得就看见约翰，就问一下，说那约翰将来结局怎么样呢？那最后耶稣说，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每一个我们都是走天路的人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跟随耶稣，所以你不要太在意别人旁边人怎么样，要向着标杆直跑。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不看准耶稣基督，也是看身边的人，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还不错，我身体已经比别人值得多了，我祷告也是别人用功，我聚会也是别人多，那是因为你在跟人比。但如果你的标杆是耶稣基督的话，你能不能问自己，你是否达到了耶稣让你达到的要求？你是否达到了那个耶稣要让你达到那个标准？所以你应该跟耶稣比，而且你应该跟自己比。你今天是否比昨天进步了？你今年是否比昨年更加成熟了？这就是你的那个标杆，如果你的标杆错了，那你跑也会跑得早。那保罗他说，我不是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来的奖赏。那这两个，一个叫做竭力追求，努力面前，有两个力量，就为了达到目标，为了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应该用尽我们所有的力量，用尽我们所有的力气。你不能说我还留点力量，就像波特他留点力气他不冲刺，那你留点力量干什么呢？因为你留的力量比赛一结束，你的力量就没有用了。而且他这里讲的不仅仅是讲的我们这个体力，他是讲的我们整个的人，说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整个的时间精力，甚至我们的钱财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应该用在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面。这就是建立的第一条，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来爱自己的神，就是整个的人都应该在竭力的追求神。那竭力追求我里面还有一点，就是你要坚持不要放弃，靠着耶稣的恩典胜过自己一切软弱。其实大家都有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跑步的经验，你说如果你好久不跑，你要去跑的时候，那跑步真的是我感觉是人家那很难受的。但是跑了你就累了，你口干舌燥，你都喘不过气，你脚也抬不起来，你心脏也觉得是都快跳出去了，那时候你就想停下了，你就想放弃。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坚持， 那你知道，你是不是还有一口力气？你还有，你还有一口气，你要把这所有的力气都使完，那个叫做竭力。那当你选择坚持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发现你还有力量，可以坚持。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已经选择放弃，那你的力量也就随之消失，你就不可能达到终点，你就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奖赏。那希伯来书第三章，最后我跟大家读一段圣经，第三章12到14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每次讲到也是在劝大家，趁着今日劝大家，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这样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要得的那个奖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面前，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审查，看看我们人生的状况是什么，看看我们人生的标杆是什么，看看我们在昨天这条路上，我们现在跑得怎么样。主啊，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过去可能浪费了光阴，我们过去可能犯罪远离了神，主啊，如今你让我们都忘记过去，我们过去可能也骄傲自满，所以求你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在神面前再次谦卑下来，知道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，神的恩典是那么浩大，神要给我们的奖赏也是那么的荣耀，值得我们花上一生的时间，值得我们花上我们所有的力气来追求，来得到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，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上，知道这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，要得到耶稣基督，正如耶稣基督得到我们一样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